做这种学术性的功课，做一些属灵操练，像天主教那样一样修身啊，然后你再齐家治国平天下，属灵的修身啊。第二呢，以圣经跟神学为神学教育的内容，因为你将来侍奉啊，你是去讲神的救赎道理奥秘，有没有道可供应，有没有内容可供应，这个供应是来自圣经的内容加上圣灵的恩膏，所以我们不是空讲啊，是讲要有内容的。第三，以认识中国社会政治背景、中国教会历史为背景，因为信徒是生存在这样一个教会历史背景当中，非基督徒是生存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当中，你不了解他的外在因素如何影响他，内在心里在想什么，你传达的时候就摸不着底儿啊。我们谈话的时候都在摸一摸底儿，是吧？摸摸他哪里痒，你那时候按针下药，一下子就摸到，他就没有理由不相信了。第四呢，
这个
好，一分钟。
不，我告诉他，我那一点呢，我只讲三分钟，所以我给赵牧师两分钟。
谢谢。我那还有一分钟，我尽量接受他。以宣教为导向，因为中国人口当中6%信主的，94%没信主的，而我们的神学教育港台来讲啊，用绝大多数95%的神学教育是针对5%来到培养人才，是不是？没有针对这95%、96%没有信的，所以我们的神学教育啊，应该针对这些95%没信的，然后带他们怎么样牧养他们，慢慢上来。所以每一个神学生、神学毕业生都要先以拆船工作，然后你再去牧养。
Amen。
你不会生，你怎么养呢？先多生几个。多生几个，这个做点这个属灵这个尿布啊，怎么包裹？属灵 baby 呀、啊，真的。所以这个体验神的大能，体验福音的大能啊，体验这个带人信主成长课程那个喜乐，就是带人归主啊。我们的神学教育应该以宣道为导向，这叫中国福音化啊。今天晚上都讲福音化嘛，使到更多人信主。现在6%，那推到60%，那就阿门了吧啊。那要多时候啊，21世纪能不能完成？还有一百年哈，起码应该推到20%、30%信主啊。零分结束，谢谢。
王牧师很幽默，他叫我这个加里敦神学院的在校生来讲一个题目，叫做必须面对的神学课题，神学家的思辨啊。我的神学呢都是在加里敦学的。所谓加里敦呢，就是听到赵牧师或者是跟我的爱人在谈神学问题的时候，我在旁边泡茶听到的啊。那另外呢，就是我的爱人在跟别人谈神学问题，在电话里讲话的时候呢听到的。还有一个呢，是他在做梦的时候讲梦话的时候听到的。所以我今天的开头啊，就要谈从梦话谈起哈、啊。你们知道吗？在中国的古代哈、啊，有一种人哈、啊，是专门他的工作是专门在晚上看星星的，那就是古代宫廷的术士，今天我们所说的占星家啊。占星家的工作是什么？他们专门为皇帝观看天上的星象，来了解这个世界的格局有什么变化，啊，来帮皇帝 做一些决策。你看他们多可怜，天天在那儿数星星，看掉了几颗之类的啊。他们的工作是这样，这个工作呢，跟今天三智神学院的丁光训自留人很像啊。他们专门要仰望这个，仰望政府来做一个与社会相适应的神学来提供服务啊。我刚刚那点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其实中国古代的皇帝大部分是独裁的，他才不管别人什么建议啊，他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些占星家绝大部分的工作是什么呢？这些术士绝大工作是什么呢？他要揣测这个君主心里面想什么，国家的政策要做什么，然后呢，他就要千方百计地看着那个星星编造一套故事来适应这个国家的政策跟发展。
嗯，
这就是中国发展这个古代哈，从清代以前这个专制政府底下的一个悲剧。换一句话来讲，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神学家的思辨的功能性在哪里啊？今天三智神学院啊，或者是以丁光训为首的人非常努力地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在建设中国的神学理论的基础，建设中国神学理论基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在看天风这本杂志哈、啊、我相信在中国的三智教会里面非常努力地读我们的中国与福音哈、啊、那我就是在非常努力地读天风我从天风中观察他们的动向，我发现他们也不是无知之流，他们发现现在要为21世纪中国找出一条出路，找出一条神学理论的根基啊。今天家庭教会开始有了一些回应，他们开始有信仰告白啊等等做一些回应，但是我们海外的华人，我们海外的教会呢，我们有没有开始为中国的神学的基础的理论开始思考，开始想中国要往哪里去？我们难道还继续需要古代的术士跟占星家永远在这个仰望我们的政权发生什么改变，政策发生什么运动，我要来配合他吗？我相信不是的，在圣经中的道路正好是相反的。当君主有问题时，他会来问但以理；当解不出梦来的时候，他来找先知。我们应该扮演的是一个先知的角色，我们应该在黑暗里头为我们的国家点一盏新灯，让我们的国家看见应该要往哪里去，应该走到哪里去啊。我们应该经常在泡茶的时候听一听我们的爱人在谈些什么哈、啊、然后在晚上他快睡着的时候跟他唠叨几句，让他晚上不得不做梦去解决那个问题啊，白天起来就拿起电脑这样子开始做一些研究哈。我们应该每一个人扮演一个角色，让我们的国家走向一个属于神的心意的国家哈，让中国可以福音化，而不是福音中国化。今天三智在做的一个路线是要让福音怎么样来适合传统中国过去这样一路走过来，这个今天我们都觉得不太合适的道路。但是呢，我们应该反过来想，未来的中国，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他活在怎么样的中国的环境，那是一个需要福音化，需要大家努力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神学思辨家的原因。第二个，今天中国教会所面临的可怕的一个问题是异端的问题啊。
嗯。
但是当你去注意那个异端的领袖是什么人物的时候，你会非常惊讶，他都是教会过去非常热心爱主的人哈。以东方闪电的那个女基督来说，她是呼喊派里头的一个热心的人。她为什么会走偏了呢？以那个肉身成道的这个教主来说哈，他过去是长老会系统下面的一个很热心追求的人，他为什么会走偏了呢？因为他们对真理的认识消化不良，或者是基础不稳固。今天家庭教会为什么会受到攻击呢？因为他对真理没有确切的把握，这些都是破口。这个破口需要怎么样堵住呢？需要有一些思想家来想这个问题，想出解决的方案。
嗯。
另外， 未来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是一个心灵空虚的问题哈。刚才提到在基督徒在城市中哈是老鼠，我现在要告诉你，在城市中的老虎是谁？就是新兴宗教。你们去研究每一个新兴宗教的发展，他们的根据地在哪里？全部在城市。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为什么当一个人心灵空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走进教会，却走向了新兴宗教？为什么教会的门不能为他们打开？为什么古代有军阀，今天有教阀，让这些心灵渴慕的人不能走进教堂？哈，这是我们需要思辨的，也是在座各位的责任哈，也是加里敦在校生的责任。谢谢。
很好。
为了节省时间，我这一点呢，我今天就不讲了，我明天晚上讲我这一点。现在就请陈阳恩弟兄。
我们先回顾一下整个现在这个20年来台湾全世界教会的发展的一个倾向。我先从这一点，就 individual， 就是以往整个教会20年之前，整个教会是着重在个人布道、个人带领，然后再来就是发展到这个传统教会，我们称为叫金字塔型的，甚至一个叫神职专业技术官僚结构的教会啊，这是所谓从小组教会来讲。但是这20年来所谓小组教会的兴起，就把这个金字塔型的 church 这个所谓罗马技术官僚体系的这个架构开始给它做很大的颠覆。所以在小组这个个人到教会这个金字塔结构之间，由于产生这个 group 的这种情况，所以小组教会的发展就开始推动整个教会的领导体系的多元化、扁平化，还有是很多平信徒在这个所谓小组运动里边产生这个大量的族群。在这10年来的时候，开始教会从解放神学一直到台湾现在为止，就是教会不只是要从教会要开始回归到中世纪一个基本的问题，把社区视为教区，把社区视为教区，就是教会已经必须要去关怀到它整个社区的事情，否则你根本在所谓新兴宗教的竞争里头，你不把你的策略关怀牧养拉到这 community 社区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在战略的宣教位置上跟文化的影响就被卡掉。为了这个缘故，我个人以及在台湾现在已经开始预示到这个问题。各位你很难去想象哦，这一次在台湾台北县有个新电视，这新电视由张茂松牧师跟几个当地十几间教会联合起来举办这个圣诞节报佳音，他已经把这样一个传统的基督教的活动，他把它经营成一个节庆型的活动，所以当地的新建施工所就拨50万，在50万给这个教会去策划从10月到12月的一个连续性的，但它不是以基督教的名称出来，但是它变成一个社区服务性的，在圣诞节24号晚上的时候，是由新建施工所指派新建市警察局的警察车做先导车，为十几个教会的报佳音队做前导车，各位可以想象吗？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台湾正在发生的问题。同样在中国大陆也发现到，有些家庭教开始转身进到孤儿院、进到老人院去做关怀的时候，这些警察局就发现到他们这个工作会为这个社区带来稳定跟安全的时候，这些我在徐州就碰到这样，就回过头来他们会保护这个所谓的家庭教会。所以我们会看到从这里边就一个 group 跟 community 这两个层面的凸显跟开始滋长，是整个中国的这个全世界的宣教情势跟宣教的策略、牧养策略有很大的一个转变。但是从 community 到这边有个 professional 的，就是到底这些专业，我们化解整个在华人教会这一方面还是仅止一些书籍的讨论、理论的一个翻译，根本还没有开始，就是所谓专业的领域在哪里。那我们这里头要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整个宣教活动，很多我们整个教会的发展活动还是在 event， 就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你可以各位可以在外面你去看很多的海报，就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 然后从怎么从 event 就是一个个别的聚会，一场的宣教会，怎么把它变成个 program， 一个能够长期性的延续性的训练节目去发展。这个我们常常是超发现这个是断层的，这就使整个现在整个海外的教会或者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一个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怎么从 events 变成一个延续性的 program， 有了 program 以后才能够发展出怎么变成一个宣教运动或者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文化的创造性的运动。这个在目前整个华人教会里边，我们也看到，即使近代华人在中国的教会史上，大概只能到这里为止。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布道家是一个一场次一场次一场一直举下来，但是那个布道家完了就完了，所以从宋尚杰祭司文章一直下来。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运动，我们很多的福音工作还没有，这两个层面还没有。但是从 movement 现在怎么进到 culture， 就是文化性的问题，就是把一个基督教的价值观、文化、生活方式变成这个整个所谓基督徒去影响整个社会文化。所以那从这社会文化怎么样变成一个制度，那在英美国家我们会看到对不起，怎样一分钟还有更精彩还没讲，好不好？那怎么样从一个文化变成一个所谓社会性的制度。所以在河南有个 Abraham Kuyper， 就是一个系统神学那个系统神学家，他不满当时河南政府的问题腐败，所以出来以后变成大学，以后变成办报，以后变成河南的政治国这个一个总理。他通过选举，因为他在执政把神学圣经的原则去圣经化，所以就带来了整个所谓河南社会到现在社会的进化改革，整个塑造一个新的，为整个河南带来一个新的创造的活力。这就是我们所谓看到怎么进到 culture 跟这个所谓社会制度。那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整个现在教会的发展是怎么把 professional culture 这两个跟社会制度这三个连接起来。那这个三个连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整个教会上非常缺乏一环，就是所谓专业人士的给他应该有的东西。因此我们就提出，所谓以往我们专业人士，我本身是个神学院毕业的，华人毕业在教书，我自己本身在这几年来从传统的传道人就想要转化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很多新的领域都没有去做。就是常常我们把这些专业宣教职认为做个人布道跟见证，然后常常把它当做一个个人的赞助者，哦，他来支持奉献捐 resource 或者一个表演。但是我们常忽略的，在未来的社会里边，如果我们从数位时代到多元文化到人文素养兴起的时候，这些专业者常常是社会的创新者。这些创新者本身他如果有一个神学思想的一个引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影响就不得了。在中国里边有一个像徐克的电影，他的系列电影里面几乎都是在做布道跟基督化跟传统宗教的探讨。那我们以往在整个中国现代这个神学的讲一下好，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叫，这是整个中国神学跟训练的空窗地带，好吧？我可以要这么讲啊，就是说对这些专业的这些人，他们可以在文化、可以在文学上有很多的创新，但是我们都没有。佛教从唐朝到宋朝之间用了300-400年，把整个佛教的信仰转入到章回小说，转入到民间的习俗里边。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包含你看这个金庸的小说，最高峰都是在搞少林寺的方丈和尚，是道德武术感化的最高的领导，是不是？那这个就是你从小就在佛教文化跟神仙怪力乱神这个聊斋志异的环境里长大，所以你的整个脑袋里边从小就被这些错误的东西去导演。因此我们怎么样的去开始让各行各业的这些专业者，就是有所谓文化创造跟这个所谓社会潮流的主导上面，他们有才。所以我们最后的一个结论是这样子。第一个，我们要突破神学思维的窄小。这10年来在生态神学、政治神学、社会神学上广大的发展，我们华人教会都还没有开始引进去探索，这第一个。第二个，侍奉价值的多元，不要把呼召出人当作全部都像我们这种就是进神学院传道去牧会，这个就是唯一的一条路， Not the only one way， 好不好？ 我们要给这些的专业的人士要更广大的空间，要寻找今天的约瑟但以理跟尼西米。第三个，训练资源的不足，就是对这些专业人士，他怎么用神学跟文学、神学跟政治那么多，像雷恩尼布尔所讲的这些政治神学，我们都没有去关怀，我们都没有去探讨。所以对这些专业人士在训练资源、制度、program 上，我们是严重的不足。第四个就是不要把侍奉的形式单一化，就是只有宣教这种传统的宣教。在21世纪里边，有所谓网络宣教士、社区宣教士、各行各业的宣教士，这些宣教士要出去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后面的这需要的是什么？第一个要建立专基督化的专业哲学，使神学跟他基督化。最有明显的就是 Peter Drucker， 在彼得杜拉克这10年来，在他的这个所谓管理哲学的 foundation 上面，他已经开始大量引用圣经。这个引用圣经就带致了在管理学上有很多重大的突破，激发了所谓美国的这个所谓经济的活力。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第二个，要基督化专业的见证，以前的见证只停留到个人伦理上面。好，对不起。好，第三个，要为他们经营一个基督化的网络，让他们能够形成一个 resource 的互相的支持。第四个，我们要把这个神学跟文化，要开始在文学的作品上、电影的戏剧上、音乐这个生活空间的创造，要让这个很多环境从小就要对整个民族是进行一种深远渗透的大量的一个 culture 的影响。好吧，就到这里，谢谢。
其实七位每一位都应该给他们一个终点来讲，很对不起，很对不起。好，最后这个李弟兄讲宣教的中国。
我一直在看右边的那个表，发现那个跳得非常快，距离21世纪剩下的时间越来越短，所以讲话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啊。我想在21世纪的中国教会迎来各个方面的巨变，暂时在当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应该是宣教的中国。在过去的这将近200年的时间里，中国教会在大部分的情形之下都是一个领受者。到今天为止，中国教会可以说是一个欠最多债的一个教会。我个人也是一个欠债的基督徒。给我传福音的那位我的恩人，他当给我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从地球的另一边飞到中国给我传福音，我接受者。而当时他是一个白血病的患者，他希望在自己死之前到中国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中国人。而引领我奉献的也是一位宣教士，当他离开自己的父母去往中国的时候，他对父母在心里面所讲的话就是，我去到那个地方为的是要寻找我的坟墓。所以我也是一个欠债的人。我想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计算方面应该特别有恩赐。那中国教会既然是一个欠债的教会，那么到底欠了多少的债？我们将来在21世纪要向普世的教会还多少的债？我初步的去计算了一下，中国教会在过去的200年的时间里，我们领受了以下的一些的恩典，同时也欠下了以下的一些的债。在21世纪我们也要还这些的债。有10000名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将近有10000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有将近500名的宣教士成为在中国这个土地上的殉道者，有15000间的学校， 培养了几十万的学生。那我在这里写的数字是希望在21世纪我们要还债，我们既然是还债，应该加上利息。所以我们希望在21世纪的时候，中国至少要差遣10000名的宣教士才能够还债，至少要出现500名的殉道者才能够还债，至少要建15000间的学校，培养300万的学生才能够还债，而且需要建立5000间的医院及诊所，要门诊治疗500万人，要住院治疗25万人以上才能够还债。其他还有孤儿院、聋哑学院、麻风病院、疯癫病院以及救济灾荒等等。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所领受的，希望在21世纪由我们这些中国基督徒起来能够还这一笔的债。中国教会在未来面对怎样的一个宣教的挑战，除了还债之外，有这3方面的宏观的挑战。我们首要的责任仍然是中国的福音化，全世界没有信主的人有1/3在中国。中国不只是中国教会自己的工厂，是普世教会的一个宣教合场。单单靠着中国教会不能够带来中国的福音化，而单单靠海外的教会也不能够带来中国的福音化。中国的福音化是需要海外教会与中国教会一起携手共同面对的。中国的福音化是普世教会的责任。第二方面，我们所面对的焦点是，
我给他3分钟，好吧。
我们面对的焦点是这几天我们一直在看的40之窗。我们要宣教的世界，普世宣教现况，这方面王永新牧师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一些资料的介绍。第三方面就是宣教运动家的兴起。中国教会要想走向宣教的世纪的话，有一个开创的阶段，就是一个起初的阶段，教会有一个开荒时期，同样宣教也需要有一个开创时期，而在这个开创时期需要宣教运动家的兴起。而这个宣教运动家和宣教士又不一样，宣教运动家是为兴起很多的宣教士来甘愿将自己委身在这个兴起宣教运动这样的一个事工之上。在海外，在韩国教会，在西方人的教会，都有这样的宣教运动家在推动宣教的世纪。我想中国教会在21世纪要迎来宣教的世纪的话，也需要兴起很多宣教运动家来推动宣教的运动的兴起。那作为一个宣教运动家，他要面对和解决哪一些的任务呢？第一个，要向整个中国教会传递普世宣教的意向。第二个，要不断地收集普世宣教的资料，在海外各个宣教机构他们所累积的宣教的资料，西方这几百年来1000多年来累积的宣教的经验，这一切都成为中国宣教的宝贵的资料和可以采用的资源。第三方面，必须要训练普世宣教的人才。如果要在2025年出现1000个宣教士的话，那这25年之间就需要有很多的，至少需要有50间的宣教士训练院来培养出这一些的宣教人才、宣教士。第四个，要积累普世宣教的财源。所以有一些人专门有这个负担，而且在这种经济的需要上，他在这一方面的收集上有恩赐。宣教除了人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金钱。所以有很多的中国的企业家起来赚更多的钱来投入普世宣教的事业当中。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将来会成为一个赚钱的能手，希望你不要忘记，为了中国走向宣教的世纪，将你的50%奉献上。第五方面是开发 普世宣教的途径。我们已经有现有很多的途径可以利用，比如像中国教会现在目前没有差会，但是在海外华人教会当中有很多差会，西方教会有很多差会，中国被训练的宣教士可以借着海外差会来差遣出世界的工厂。所以中国教会的宣教和海外一些宣教机构的配搭，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我曾经去过很多的国家，他们那里边都需要中文老师，在过去是英文老师边教英文边传福音，但是在21世纪将有很多中文教师到各个地方边教中文边传福音。第六方面就是汇入普世宣教的洪流，一步兴起成为普世宣教里面的一份子，中国教会实在需要兴起。第七个，我们但愿中国教会如果真正成为一个还债的这样的教会的话，必须要兴起成为普世宣教的主力，这样才能不愧面对将来审判我们的神，并且要赐给我们诸般恩典和赏赐的神。
Amen。 我们为这些个分享实在的感谢主。我们也相信中国的教会会成为普世宣教的主力，我们坚决相信这个时候会来到。若是我们靠主的恩典猜测一下的话，也许在15年到20年的时候，因为成为普世宣教的主力，中国的教会必须至少有两个条件，属灵的条件、宣教的意向等，这当然不必讲了。另外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知识分子大量进入教会。这个一般程度的传道人，所谓 barefoot evangelist， 那么可以在中国内地和家庭教会去工作没有问题。而若是你到普世宣教的话，若是你到别的国家去做跨文化宣教的话，你要有相当的知识程度，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的。所以当大量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进入教会的时候，他们被主呼召，他们受主的感动出去做宣教，受训练，那个时候就到了。第二个条件，刚才李弟兄也提过了，就是经济财力的问题。这个普世宣教不便宜，中国在国内宣教这个费用是相差很远。比方说温州的教会派传道人到青海去，当然都需要钱，但是那个程度差得很远。只要你到国外去派宣教士，到日本、到马来西亚、到关岛，那康牧师在这里，关岛、塞班岛，那生活程度比美国大陆高差不多一倍，不便宜。每一年要旅行，每5年要有个休息年，或者是6年 sabbatical leave， 他的家庭、他的儿女的教育、他的保险，不便宜。Foreign missions。所以我们深深相信中国的教会将来要成为全世界差传的主力，因为也轮到我们了。西方人跑过了，很多国家的人都跑过了，从200多年以前开始，天主教更早，16世纪就开始了，基督教差不多18世纪开始了。那现在也轮到我们了，该我们跑了，所以时候要到。但是在那个时候来临之前，几件事情要发生的，除了刚才我讲的2点之外，教会的意向、教会的 commitment，
决心决力大力往这边去推进，基督徒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再自我中心，不再只求自己的利益，是自己的手，是自己的脚，情愿走上这一条路。当那种的心态来临的时候，再加上知识分子大量进入教会，再加上教会的经济力量雄厚，那个时候中国教会普世差传就来到了。今天我们也看见很多的国家不欢迎白种的宣教士去，但对于黄种人，他们比较欢迎，比较可以接纳。现在我们看见不少地方是这种情形，所以往前面看，这个时候要来到。明天晚上我们要讲到华人教会的中国教会的复兴，同时明天晚上我们有一个机会给大家在神面前做一个表示，做一个决志，你要怎样使用你一生。我们第一天晚上有一个初步的决志，我们感谢主，有些位愿意为中国大陆摆上。那明天晚上我要正式的有一个邀请。那么从今天到明天这24小时，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追求主的感动和带领。我们也不愿意一个人仓促的随随便便的做一个决志，我们愿意看见人决志做有一个算一个这种的决志，不怕付代价，这一生就是摆在主的手中了。就像那个无名传道人，我们愿意看见明天晚上神大量的大大的动工在我们中间，怜悯我们。今天赵天恩牧师说，被神选中的，被神呼召的，是极大无比的荣耀和荣幸，我们根本不配的，那是极大无比的荣幸。我们是谁？我们成为神的童工。所以我们愿意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下面这一天祷告，追求主的带领。那明天晚上我们有个机会给大家做一个正式的在主面前的一个决志。在我们中间有曾家斌牧师，他也是多年以来推动拆船。我20多年以前到南美洲去，一个小小的国家叫苏里南。20多年以前，曾牧师在那里已经建立了华人教会。我到那个教会去讲道，是他靠主的恩典所建立的。那今天我们请曾牧师到前面来，领我们做祷告，感谢的祷告，也是准备我们的心，为了明天，的一切，好不好？请我们大家起立，曾牧师。
我从来没有讲祷告之前，我讲几句见证。就是我最近在马来西亚跟印尼去做18天的短宣，我转到这个当地原住民一个廖明光牧师20年，向当地原住民在山上土著建了10个教会。他建个教堂自己买木板，一个教堂1500块美金，多少人信主用马来西亚文。回到印尼去参加一个神学院，当地印尼人的神学院，400个神学生，每个神学院神学院毕业一定要这一个堂会才能毕业。我觉得这个是全世界的神学院都应该学习这样学习。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未得之名，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回教未得之名的国家。现在印尼又复兴来了，现在选举了，现在印尼开始给华文开放了，所以这个亚洲全世界是我们的机会，我们中国人要起来。我们同心祷告。主，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你圣灵借着你众仆人们将我们眼睛打开，看到亚洲的需要，
看到中国一个宣教中国的一个意象，主啊，你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就今天晚上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人将自己摆上，好像保罗对我们说，我一生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者神所喜悦的，主啊，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感动我们激动我们，我们愿意将自己摆上，主啊，用我们怎么卑微的人，特别为今天明天晚上 圣灵在我们中间大大的工作，你感动呼召一般属灵人出来做你工作，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晚上你圣灵向我们讲的话给我们看到异象，我们放在心中，我们也回应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主，我们向你祷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宣教的中国，你真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